点点繁星，
繁星点点，
今夜星光灿烂，
在这宁静时刻，
捕捉生活瞬间，
分享生命感动。零点繁星，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。
亲爱的良友家人们，晚上好，我是何晨星，欢迎您走进零点繁星节目。在今天的心灵绿洲栏目里，我们来分享一篇文章，由刘树鹏所写的《每个人都需要一片最美的绿荫》。
人生路漫漫，让我们伴您同行，播种美好。心灵绿洲，滋润您的心田。
因为一个长辈去世了，开车回了一趟老家，正是中夏时节，天气晴朗而干热，田里的麦子收完了，留下一片片齐刷刷的麦茬，玉米苗渐渐长高了。好长时间没有下雨了，那些玉米苗的叶子都打了蔫儿。路上遇到了几个农民在浇地，他们的塑料管子从乡间小路上穿过，上面盖起一道土坎，过往的车辆可以从上面压过去。我的家乡坐落在盐碱滩深处，由于地碱水咸，农作物长得不好，在大洼里举目遥望，就连树木也很少见。虽然树木不多，但在一些沟畔河坡还是有一些稀疏的树木，洒下一片片绿荫，从远处看就是一片很美的风景。小时候和伙伴们到地里打草或者放羊，就喜欢找到一处难得的绿荫，在树下下棋瞎聊，仿佛躲在一处乐园里。我在这里的环境里长大，对树木有一种天然的亲切，坐在树下读书对我来说是一种难得的幸福。光影在字里行间跳动，更容易引导我进入深邃的境界。读书累了，便闭上眼睛听头顶上树叶沙沙沙响动。但在忙碌的生活中，幽静的林间毕竟不多见，树下读书看似简单，其实是一种奢侈。在生命的旅途中，幸而认识了耶稣，他是生命树，是我生命中最大的荫庇。无论遇到怎样的环境，随时随地来到他的身边，都能得到心灵的平安和宁静。腓立比书四章十二节，就像保罗说的那样，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随时随在，我都得了秘诀。他说的秘诀指的就是耶稣基督。 对于每一个基督徒来说，耶稣都是生命中最美的绿荫。去世的这个长辈是一个远房的嫂子，从60岁就瘫痪在床，去世时80多岁。我的这个叔叔足足伺候了他20多年，他对妻子的死非常的伤心，一个人坐在墙角里，不时抹去眼角的泪水。村里的老人越来越少了，替代他们的是越来越多叫不上名字的年轻人。人生就是一趟旅程，但很少有人知道自己的归宿在哪里。在账房里坐了一会儿，遇到我小学时的老师。我从小爱读书，爱写作文，和这位老师的鼓励是分不开的，对于他心里始终有感激之情。小学毕业前夕，我和几个同学每天晚上就到这位老师家里复习功课，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他。他每天晚饭后把桌子擦得干干净净，等着我们到他家里来学习。辅导完功课以后，他就一个人到外面的牲口棚里，给牲口添上饲料以后，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黑暗里吸烟。他虽然坐在黑暗里，但看着明亮的窗户，心里一定充满希望。他是一个民办教师，把我们送走之后又教了好几年书，因为工资太低不能养家，终于辞掉心爱的工作出去打工了。而今老师已经上了年纪，但依然写得一手好字，谁家有红白喜事便主动过来帮忙写礼账。这次见到老师，发现他情绪有些低沉，我问他最近怎样，老师感慨地说，怎么说呢，每天夜里关掉灯就觉得自己不存在了，每天天一亮又觉得自己又活过来了，还得去生活。虽然我知道很多人上了年龄以后越来越觉得生命沉闷乏味，但他的这种说法还是让我有些吃惊。生命如果仅仅由可见之物来决定，会是多么的可怜和贫乏。在哥林多后书4章18节，圣经提醒我们说，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我给老师讲了耶稣的救赎之道，但他只是低着头抽烟，一句话也没回应。账房里其他人也是一片茫然和沉默。我希望基督的话能在哪个人心里发芽，长出一片茂密的绿荫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每个人都需要一片最美的绿荫。也许有一天我要回到自己的家乡，在这里扎下根来，这片贫瘠的土地上需要长出更多生命的绿荫。
Yeah. 手的宝藏，你是我的剑，你好比贵重的珍宝，我怎能放弃你不要，你是我的
是的，每个人都需要一片最美的绿荫，这片最美的绿荫呢，让我想到了上帝的创造。上帝创造了伊甸园，让亚当和夏娃在那里生活。上帝也创造宇宙万物，天空的飞鸟，还有小花小草。我记得在2年前，我和家人出外旅游的时候，当我看到天空的白云，大海的浪花，就让我灵感出来，写下了一首诗歌《天空的云朵》。下面我就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这首诗。如果没有云朵，天空会不会寂寞？如果没有天空，云朵到哪里停泊？如果没有浪花，大海会不会孤独？如果没有大海，浪花到哪里飞舞？如果没有我们，天父会不会伤心？如果没有天父，哪里是我们永恒的归所？因为有了天空，云朵才有了依托；因为有了大海，浪花才可欢腾；因为有了耶稣，我们才有盼望，回到天父的怀抱，得享属天平安。无论天空云朵，还是大海浪花，有了耶稣基督，就有喜乐的生命，就有丰盛的生命，就有永恒的生命。这首诗歌呢，还被教会的一位弟兄把它谱曲了。这首诗歌我们正在录制过程中，期待我们把这首诗歌录制好之后呢，也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《零点繁星》。
雨后彩虹，
我们向上帝倾心祷告时，别只想得到自己的意愿，更重要的是要寻求上帝的旨意，那才是恩典与力量的源泉。
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八节，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，叫这次离开我。
人生小语，作者陈中道。
家与路，路不是家，它只是通到某一个去处的途径。走路的人必须有家可回，才有目标，否则难免惊恐、焦虑与无限的彷徨。人生就是一条路，你我都是走路的人，请问你将走到何处去呢？倘若你在人生的路上是个没有归宿的路人，你的人生必然没有内在的安详，常感惆怅空虚。怎样才可过有意义的人生呢？哪里才是永久的家乡呢？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出门旅行，岂能没有目的地呢？人生是客旅，你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吗？
生活瞬间，
瞬间的感动，
瞬间的发现，
瞬间的惊喜，
瞬间的灵感，
瞬间的雀跃，
瞬间的改变，
瞬间，生活瞬间。亲爱的朋友，平安，我是陈心杰。基督徒有一个很特别的美德，就是成为别人的祝福，我称之为做别人的垫脚石，就是把别人垫高，透过自己来把别人垫高。那我们大多数的人呢，其实都喜欢众星拱月，喜欢所有的镁光灯都照着自己，独自享受光环。因此我认为能够做别人的垫脚石，把别人垫高，成为别人的祝福，实在是了不起的美德。好，那今天想跟您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有一个医学博士，当他自己在医学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的时候，他的指导教授对他非常好，非常的帮助他。当他毕业的时候，他除了写他该写的毕业论文之外呢，他另外还发表了四篇的期刊论文。那他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成就，是因为好几次当有人邀请他的指导教授演讲的时候，只要是那个演讲主题跟他的研究方向有关，他的指导教授就会把这个演讲的机会给他，所以让他能够提早在专业领域上有他的知名度，甚至就算是指导教授他自己上场去演讲，他也会很刻意的提到他的这位学生，让人知道他的专长。所以这个指导教授的做法让他在短短的几年之内迅速的成长，这位指导教授的无私栽培让他到今天都非常非常的感动。现在这位博士他非常的有知名度，而且在学术上面呢都得到各方面的肯定，所以他觉得他应该做点什么来回馈他的指导教授，他很想报答他过去的这个提拔，还有给他很多的机会。可是他发现说，他的指导教授在辈分上，在学术上对他来讲仍然是非常非常高，他觉得说在实力上或者说实质上，他真的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去报答他，因此他就思考，那他要怎么做呢？
啊，于是呢，他做了一个决定哈，他决定要多花一些时间在他的硕士学生身上。好，他自己是博士了，是教授了哈，那他要带一些的硕士生，那所以呢，他就决定说多花一点时间来帮助他们，帮助他们多发表一些论文，帮助他们有机会去发表、去演讲，把他自己发表演讲的机会分给他们哈，帮助他们提早建立他们的知名度。他学习当年他的指导教授帮助他的方式哈，他现在也用这样的方式来帮助愿意学习的研究生。我们说养儿方知父母恩哈，那这位博士说呢，他是教徒弟了才知道师父的恩情哈，因为当他开始学当年的指导教授的做法的时候呢，才体会到哇，原来不是那么简单，不是那么轻松哈，但是呢他愿意哈，他愿意按照他的指导教授的身教继续传承下去。亲爱的朋友，如果您是某个领域的佼佼者，或者您的声望、你的地位，甚至你的财富都已经有相当的累积，那么是不是您也愿意学习这个榜样，做别人的垫脚石呢？圣经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
好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感谢您收听零点繁星节目，我们明天再会，晚安，愿神赐福您。
来到主前，卸下一切忧虑重担，耶稣，我来敬拜你，疲惫的心主前，